谢谢陈静姐妹啊，姐妹们平安。不知道在座的姐妹们有没有回家预读《撒母耳记上》22和23两章？有吗？感谢神，感谢神。今天早上的背诵经文是什么？这一节的经文也是刚才陈静的祷告，投靠耶和华的，怎么样？耶和华必是他平安啊。那在这一节的经文里边，我们也看到大卫当时的处境。这个处境是什么呢？扫罗天天寻说大卫，扫罗有这个能力杀大卫，也有这个权力杀大卫，但是后边有一段话，神却怎么样，不将大卫交在扫罗的手里。若是有一个有能力的人，有权威的人，他定义要杀你，而且天天在寻说你的时候，谢谢，你会怎么样？你的态度是怎么样？你会怎么样？若是有一个人天天在追杀着要杀你，逼迫着你，你会怎么样？恐惧害怕必然的，而且这是天天哦。在这一小段的经文里就告诉我们，大卫在这一段期间他的人生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里边，是在逼迫，在患难的当中。后边的一句话是一个结果，神没有把他交在扫罗的手里。在这个过程中，大卫的态度是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神怎么样帮助了大卫？我们从他的身上有什么学习？这是一个主要的目的。在今天的两章，我们看到大卫是在逼迫苦难的当中，灵命得以成长。上一次我们查的两章，我用了一个牧师的标题，大卫是怎么样？一个在罪里边打滚的一人。上两章大卫用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聪明，要摆脱扫罗的追杀。而这两章我们却看到，在扫罗的追杀当中，大卫的灵命得以成长。借着诸多的诗篇，让我们看到大卫的光景。我们一起做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给我们，也借着你的话语，也借着圣经中的人物，你再次提醒教导我们怎么样依靠你，怎么样在难处的时候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呼求。父啊，我们正是恭恭敬敬把这段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痛宰，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求你接着你的话语来和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敬礼你，依靠你，仰望你，做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我今天会在11:10一定结束，本来我的时间是到11:20，那我有另外的10分钟，我们有个姐妹，钱一楠姐妹要给我们分享她的见证，她最近病得医治，活生生的见证。我在周三祷告会听了，实在是感动人，神是活的，是又真又活的，在大卫身上是又真又活的，在今天我们的身上也是又真又活的。所以请在座的姐妹也为我，也为我们钱一楠姐妹祷告，让我们的时间都不超时，你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分享啊。好，我们来看啊，大卫在上次结束的时候，大卫用自己的方法以为逃到犹大境内以外的地方就会安全了，没有想到他逃到哪里，逃到腓力斯人之地，是加特 加特这个地方，投奔了加特王，却是他所没有预料到的，加特王的臣仆竟然认出他来。当大卫听到众人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上次也提到了他所杀死的哥利亚是哪里的人，是加特人。你想他的光景是怎么样？当时大卫的心境是怎么样？我们就看到大卫怎么样装疯作傻。大卫杀死哥利亚的英雄，在这个时候被人认出来的时候装疯作傻，就被加特王怎么样赶出来了。大卫被赶出来的时候，我们没有见大卫埋怨神啊，我怎么这么倒霉，我从犹大逃到加特，你都不容我存活，还被认出来，还被赶出来。大卫口中没有抱怨，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我希望借着今天诗篇，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大卫为什么在神手中是神所称赞，是神所认为合神心意的人。怎么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在逼迫，在追杀的当中，大卫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就看一下诗篇三十四篇啊，先看第一节，这边那个标题就说了，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赶出去，就做了这个诗。第一节他就怎么样呢？请大家念。在这边我们看到大卫得胜的人生是从称颂耶和华，赞美耶和华。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是埋怨，是称颂，是赞美。大卫一颗感恩的心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学习。若是你现在目前在苦难的里边，试试看来称颂他，来赞美他。下面第四到第七节，因为我们时间我们就不多念啊，请大家看第四到第七节。好，请大家念了。第七节，好，暂时念到这边。他后面又讲了什么呢？我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搭救我啊！他不只是救他脱离恐惧，他救他脱离一切的患难。大卫称颂耶和华，大卫在苦难中得胜的秘诀只呼求耶和华。前面的两章他是依靠自己，而今天的两章我们看到他依靠神，呼求耶和华给我们一条路可以走。当你有苦难，不管是病痛，不管是亲情，不管是夫妻的关系，或者是工作的压力，任何的难处，呼求耶和华，不要忘记呼求耶和华，他必然救你脱离一切的恐惧，必然救你脱离一切的患难。我们能够感恩赞美神，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拯救。这是大卫被赶出来他所做的诗篇。然后大卫被赶出来，他逃到哪里了呢？就是今天二十二章一到二节， 这边告诉我们他逃到了亚都兰洞。啊，这边叫亚都兰洞，顾名思义，这边有很多的洞穴，是一个非常好的隐藏的地方。而他到了亚都兰洞，找到了一个安身的地方，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呢？他的心情又是怎么样呢？在诗篇第57篇，我们再看一下诗篇57篇啊，诗篇57篇，我们看一下大卫当时的心境。第一节，好，你看啊，第一节，逃避扫罗藏在洞里，他做了这个诗，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大卫的一生，特别在这一段扫罗追杀他的期间，是一个求神怜悯的一生，时时刻刻在呼求神的怜悯。若不是神的怜悯，你我没有今天；若不是神的怜悯，我们能够今天坐在这边平静安稳的度日子吗？大卫已经逃到了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亚都兰洞，但他还不住地向神呼愿，神啊，你怜悯我，怜悯我，等到一切的灾害过去。我们面临着灾害，或者正在灾害的当中，大卫教导我们呼求神怜悯，呼求神怜悯，因为他是一位施恩怜悯的神。在一二两节里边，我们也看到他的父母兄弟姐妹投奔了大卫，这个有一点理所当然，但是也有一点奇怪。大卫是家里的老幺，而且大卫这个是总是在被扫罗追杀，他们为什么会投奔他，我暂不讲。但是后面的凡受君鄙的、牵在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了他们的头目，借着这一批的人来投奔大卫，神也给大卫一个环境来训练他做领导，来训练他怎么样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为王的时候。但是这些人这些的问题人物，各位有没有想到他们为什么会投奔大卫呢？我们当中很多是从台湾过来，也很多是从中国大陆过来，各样的背景都有。有的人是来念书，有的人是投资移民，有的人是义亲，有的人更是为了好的未来，可能以观光身份来的。你若是要找一个人投奔，你认为你会投奔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有的时候在教会里有人有问题的时候，他会找某某人？有的时候你就看到你明明就在旁边，他不会找你。我们姐妹会的年长的，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相信一定都是找美姨。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会找美姨？我不是要高举美姨，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你想看，因为你要有事情要找某人的时候，是为什么？你相信他可以帮你，你相信他可以接纳你，你也相信他应该不会拒绝你。是吧？这些人投奔大卫，我们看到大卫他自己是处在一个自身难保的光景，因为他一直在逃亡嘛。来投奔大卫的人，大卫的态度是怎么样？完全的接纳， 从这一点的事上，从这件事上，你想大卫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你想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你想为什么这些人投奔他？从后边下面的几章是黄传道带亚比该的仆人的口中说，大卫看守他们的羊群，昼夜看守，而且一个也不失落。等亚比该拒绝大卫的请求，大卫的反应要本来要去杀亚比该一家的，他在来的路上，去亚比该家的路上，他说了一句话，说什么？我们怎么样看守他的羊群，一个都没有给他失落。这告诉我们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过往的年日，他是一个怎么样热心帮助人的人，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的人，能够看守别人的羊群，能够保护别人的羊群，一个也不失落。这是昼夜的工作。你可以从这小段的经文里对大卫，那是撒母耳记上25章有提到这一句话，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卫在逃亡的当中，当他有一点点的安静的时候，来到亚杜兰洞，他容纳，他接纳这些投奔他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有广大胸怀的人。你想看，这些人不见得一定认识他，而且都是一些问题的人物。有的时候我们有远方的亲戚要来住你家几天，你都会觉得压力挺重的。或者是远方的朋友来了三藩市，他以为三藩市就在三号岁就在三藩市旁边，你要来机场接我呀，我要在你家住几天呢，你听了都有一点什么紧张了，有压力了。而这一批的人投奔大卫，大卫完全的接纳。我刚才说的大卫看守别人的羊群一个都不失落，25章撒母耳记上25章16和27节，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提醒我们，当有人有需要的时候，当有人有需要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的态度是怎么样子的？在下面一段经文3到4节，大卫在这样的光景中还想到父母的安全，来到摩亚地求摩亚王能够收纳他的父母住在那边。为什么大卫会来到摩亚？你们查经的时候小组长会告诉你们，这会让我们联想到路德记，为什么他会去摩亚啊？为什么他会去摩亚，去把父母安排在摩亚地啊？然后第5节，我们就紧接着看到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灾里，要往犹大地去。下面我们就看到大卫的反应，就立刻离开了那里，进入了哈林树林。他本来在亚杜兰洞蛮安全的，他们团队里边还有先知加德，加德后来也是大卫数点人数的时候，是加德去指责警告他。当圣殿成立有四班的时候，加德也是在四班里边负责。在这个时候加德首次出现，但前面讲得很清楚，先知加德，先知他的工作是什么？就是传达神的话语。神借着先知传达要加德离开亚杜兰，我们看到 大卫怎么样？立刻就进入了哈列树林。大卫顺服的开始，大卫顺服神的开始，顺服必蒙福啊！我们紧接着看到另外一个对比啊，看到另外一个对比是谁呢？扫罗这个以国之君呢？22:6-8，我们请大家念这一段的经文。这边画出来一幅什么样的图画？怎么样的一幅图画？我们若是闭上眼睛想想啊，你坐在你家后院的垂丝柳树下，或者是你坐在你宫廷里的花园的垂丝柳树下，应该是怎么样的一幅场景？很安详，很平安，很享受，是不是？但讽刺的是，他坐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他怎么样？扫罗是怎么样的？拿着枪。还有呢？众侍卫侍立在左右。还有呢？还有什么？他听见大卫怎么样，和跟随他的人总是有人打小报告。这边我们就看到扫罗满口的怨言，因为听见这一点点的消息，他满口的怨言，是他追杀大卫，不是大卫追杀他，是不是？满口的怨言，自哀自怜。从这短短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扫罗不敬畏神不止，他也怎么样对人怀疑。他竟然说你们都怎么样结党，你们都要谋害我，包括了他的儿子，多么可悲的人生，多么可悲的人生。不相信人，不珍惜他周围的人，不珍惜他的侍卫，不珍惜他的儿子，他怀疑他们，他不相信他们，他会认为这些人都是要杀害他的。所以转过头来，从扫罗的身上我们也学习一个功课，不管你今天的房子有多大，不管你的身份地位是什么，不管你银行里有多多的存款，不代表你真正的有平安，不代表你能够享受到真平安。为什么？你无法享受到真平安的原因，不敬畏神，不尊重神，不行在神旨意里边。扫罗不只是灵命上有问题，做不该做的，说不该说的，不该他献祭他献祭，不该他说他竟然吩咐大家怎么样不可吃，以至于士兵打仗累的饿的饥不择食，吃了带血的肉，使大家犯罪。 他个性上更是有诸多的问题。他是如此的急躁，如此的骄傲，不该他献祭，他献祭。因为在旧约只有什么人可以献祭？祭司。在这边我们看到不敬畏神，对人怀疑，难怪他虽然身为一国之君，却没有平安，天天担心有人要杀他。我们进入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因着嫉妒，因着嫉妒，他给撒旦留了空间，撒旦入了他的心，他眼睛看到的，心里想到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别人对他不起，都是负面的。所以我们要警醒逃避，不要给撒旦有任何的空间。我们要时时的仰望依靠神，在大小事上敬畏神，顺服神，行在神的旨意里边。这是从扫罗身上我们看到他的光景，让我们觉得很可怜，让我们觉得也很可悲。他的光景对我们自己有哪些方面的提醒？我们每天忧虑的是什么？我们内里想的是什么？别人不知道，我们可以自己问问自己。下面更有一个人物啊，第九到第十节，请大家念。伊东人在圣经里出现，常常都是坏人的呀，坏人的哈。伊东人是什么人？以扫的后代啊。在这边这个人，圣经特别指出来，他是伊东人，他叫多疑。多疑的名字挺好的，多有益处，对人有益处，但是他的这一句话，我们却看到多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打小报告的人。除了打小报告以外，还有呢？除了打小报告，当他看到大卫的时候，祭司亚西米勒并没有为大卫求问耶和华，他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他撒谎。为了什么？为了讨扫罗王的喜欢。带出的结果又是什么？圣经上说你的话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一点都没错。多疑多说了这句话是没有的，结果后面我们就看到造成众祭司的死亡。然后我们在十一节到十五节再一次看到扫罗，他心中怎么想，他人就怎么认为。啊，我们在这一节请大家念。 谢谢。我们这一段经文里边，你对扫罗又有什么新的认识？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你对扫罗有什么新的认识？扫罗怎么样？他和多疑没有太大的差别，他自己又加上了什么？在这边你们看哦，你们刚才才念完呢，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多疑只说亚西米勒为大卫求问耶和华，而这边说结党害我。另外呢，你为他求问声，使他起来怎么样谋害我。他是一个王，一国之君，当他心中认为人家要害他，认为大卫要杀他的时候，紧接着怎么样，更多的谎言，更多的肯定这个是事实。但在这边有一小段亚西米勒的回答，让我们对大卫有所认识。亚西米勒这位祭司口中的大卫，当他回答如此回答的时候，你想亚西米勒在扫罗的心中会怎么样？更是该死的，对不对？亚西米勒怎么样介绍大卫呢？请大家再想一下，从这几节经文里边找出亚西米勒对大卫的介绍。好，在这边啊，我们呢读经啊，真的要细心一点，仔细一点，好好的思想，为什么大卫成为神合神心意的人？你从亚西米勒的介绍，给你有诸多的提醒。他是怎么样？忠心，他的忠心没有人能比，没有人能比他的忠心。有一天你我都站在主的台前，你要听我们的主和我们说，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呢，还是又饿又懒的？我想大卫站在他的面前，这个忠心无比，没有人能比。这边是亚西米勒一个祭司冒着生命的危险来介绍大卫啊。第二个呢，他是王的女婿啊，扫罗真是六亲不认呢，他所要杀的人竟然是女儿的女婿，王的女婿啊。大卫曾经说了一句话，我是什么人能够有这样尊贵的身份？所以扫罗吩咐他什么他做什么。大卫一直没有对扫罗采取报复，因为他敬畏神，因为他尊重他是王，因为他知道他只不过是扫罗的女婿，王的女婿。还有下面又说了一句，王的参谋啊，何等重要的地位，王的参谋对王对这个国家有多少的功劳。耶和华与大卫同在，怎么样？大卫每次出去征战尽都顺利。在前面我们查考的时候常常提到的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和顺利摆在一起，王的参谋。在最后边一句，在亚西米勒的心目中，他不只是王的女婿，不只是王的参谋，不只是一个忠心无比的人，他更是一个什么样珍贵的人。你称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尊贵的人？你不会随便认为一个人就是一个尊贵的人吗？在一个祭司的心目中，在一个宗教领袖的心目中，这个人是尊贵的，也带出来这个人是敬畏神爱神的一个人。 亚西米勒在这边给我们介绍了大卫，为什么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如果今天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在我们那一点点的服事上，求神恩待怜悯，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主耶稣的心腹，何等尊贵的身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福音的使者，求神让我们在做传福音的事工上有从神来的智慧。在这边借着亚西米勒对大卫的介绍，让我们自己再次省察自己。16-19节是最悲惨的一段的经文，我们不能够忍受，但是圣经却记载在这边。扫罗文吩咐他的众臣仆去杀祭司和祭司的家族，没有一个人肯动手，谁敢杀耶和华的仆人呢？在另外一方面，你借着这件事众臣仆的反应，也看到扫罗在众臣仆的心中已经失去了他的身份，已经失去了他的地位，不再尊重他，没有人性，真是兽性大发。扫罗没有省察，没有悔改，他吩咐以东人多余，多余你去杀。多余怎么样，就执行了这个人物。就像前面所说的，没祭司没做的，他加添进去。扫罗吩咐他杀祭司，他不只是杀了所有的祭司，他念怎么样呢？请大家那19节就单单念这一节好了。多残忍，这是王没有吩咐他的。你看到少多以的为人，你看到他的为人。这个时候大卫知道这件事情，他要杀多以容不容易？容易，因为跟随大卫的人3996忘名之徒太多人了，要杀一个多余算的什么？再一次让我们看到大卫没有神的吩咐他不动手，没有神的吩咐他冷然安静等候神。大卫是一个血气方刚的人，大卫是一个大有勇力的人。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我们都真是不能够忍受多义的残忍，何况大卫是当事人。大卫当时的态度是怎么样，大卫当时的心境又是怎么样，我们可以看52篇，你可以稍微知道大卫的情况啊。诗篇52篇啊，诗篇52篇怎么被卡住了吗？要不然我就念给大家听。哦，感谢神，谢谢。你看啊，以东人来告诉扫罗，大卫到了亚西米勒的家，那是大卫作着宣惠师交与灵长，请大家念。 可以了。好，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他怎么样说多疑？爱恶善与什么样？以作恶自夸，舌头诡诈，还有什么呢？舌头像个剃头刀，快利伤人。你的结果是什么呢？神要毁灭你，神要把你拔出来。但是在开头的一句话，开头的两个字，他对多疑怎么样有一句的称赞，勇士。多疑不是一个简单的人，我在想他一口气怎么能杀了这么多人，不是一个简单的人，是一个勇士，只是没有把他的勇力用在对的地方。今天神都给我们有你我有恩赐，我们把我们的恩赐用在哪里？有没有用在神要我们用的地方？多疑是一个勇士，却没有把他勇力用在神要他用的地方，杀了众祭司，神必然会除灭，必然会怎么样把他拔出来。大卫凭着自己的意思，他要除灭杀掉多疑，报他杀这些祭司的仇，是极其的容易。但是在这边我们却看到大卫没有照着自己的意思，大卫在神面前把他内心的那种的激动诉说给神听，也写在诗篇里边，让我们知道当我们遇到不公平的待遇，极其不好的待遇的时候，和遇到这种的事情的时候，不要心怀不平。我们常常看到那些做坏事的人活得好好的，心怀不平。这边借着大卫让我们学习等候神，等候神自己伸冤，我们单单的仰望交托神。那在下面的一段，在就是二十三章就快结尾了啊，22章的最后一段啊，亚西米勒的儿子啊，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有一个儿子叫亚比亚他，在众多被杀的祭司中竟然逃出来，亚西突的儿子亚比亚他，这是神的作为。连妇女幼童都杀掉了，连牲畜都杀掉了，这个亚比亚他怎么能逃出来？就像火里抽出来的一根菜一样。而且亚比亚他逃出来，不只是逃出来，手里怎么样还拿着一副德。前面我们说到大卫的团队有先知，而这边我们就看到祭司也来投奔了大卫。这个团队里边有先知，有祭司，有人。这是为什么后来神的话应验，就是撒母耳高立大卫，那么他的国已经一点点的成型。伊弗德的用处是什么？里边有乌灵土迷，就是有问题的时候求问神。前面我们看到大卫为了他父母愿意等候神的带领，而这边二十三章，等亚比亚他拿着以弗德到了大卫这边的时候，大卫说了一句非常非常感人的话。整个的祭司群都被杀，他收留亚比亚他，面临着更严重的危险，因为扫罗要杀众祭司嘛，因为他认为众祭司与大卫一起结党害他。但他说了这一段话，我相信也是他对所有投奔他的人的一个态度。他怎么说呢？ 请大家念一下好不好？二十二节。还没好，大卫对亚比亚他说，那日我见以东人多益在哪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这是大卫的疏忽。下面，你父全家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大卫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大卫不是没有不犯错的，他也会犯错，但他负责任啊。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你可以住在我这里，冒着生命的危险接纳亚比亚他，告诉亚比亚他不要惧怕，因为宣说你命的就是宣说我的命，你在我这里必可得保全。当大卫肯负起责任的时候，整个的二十三章我们看到大卫怎么样经历神的同在，大卫经历神的作为，另外一方面也是大卫人生的转变，大卫寻求神的开始。我们要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一定要转向神，我们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人。我们都会犯错，求神光照，让我们对我们所做的肯负起我们当负的责任啊。在二十三章有人告诉大卫说，菲利士人二三二找到了，还请大家念二三章一二两节。好，第三第四节也请大家念。跟随大卫的人都是一批亡命之徒啊，对吧？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既然说我们在这里都惧怕，你还要去攻打腓力斯人。从第一节到第四节这四节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大卫人生的转变，不照着自己的意思单单的求问神，也不受人的意思的影响，他也不轻看别人的建议，不轻看别人的提醒，乃是再一次的求问神。又给我们一个很宝贝的教导，有的时候我们在求问神的时候，会不会像扫罗一样？二三章里边扫罗有几次，两次至少，这是神的心意把大卫给我了，还是说我愿怎么耶和华赐福你，口出来的话满千层的，但实际上不是如此。在这边就提醒我们，教导我们，神借着周围的人有所提醒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再一次来求问神，再一次求神神的心意。当你敬畏神依靠神求问神的时候，必然会经历大卫的经历，有闻有答呀。耶和华一而再的回答他，耶和华一而再的把话语给他。也许今天你我没有这种经历，他亲自和你说话，但是神借着圣经和我们说话。所以灵修不可缺啊。我在这边台上做过几次的见证，几次在我需要的时候，在我自己犯错了的时候，那天的灵修他就和我说话。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有一次我说话态度对我妈不好，那天早上的灵修，母亲老了你也不可以藐视她， 我没有藐视我的妈妈，我们太尊重她了，但是说话的声调不好。哎呀，但是那天那节经文当我读到的时候，不由自主的泪出来。神借着他的话和我们说话。有一天我和我儿子惹气的时候，我再也不要理你了，我这句话，哎呀，还没到第二天早上，当天的下午，就我坐在床上在读圣经的时候，怎么样？你不可认他死亡，臣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教导你的儿子，你不可认他的先死亡。不管你的孩子多大，看到不对的地方，你要用谦卑温柔的心来帮助他，而不是说我不理你了，我再也不要和你讲了。哎呀，这两次我们都是我个人神对我的提醒，对我的教导，我没办法忘记。今天神可能有话给你，但更有可能他没有对着你的耳朵说话，但神借着圣经和我们说话，借着圣灵把那种的平安或者那种的不安来指示我们，来引导我们，也借着周围的人来和我们说话。有一次黄传道就和我说了一句话，我当时愣住了，但是我没和他讲。我事后想，神是借着他来提醒我，借着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感恩在感恩，我们有一个属灵之家，有一个这个大家庭啊。所以在后来大卫遵从神的吩咐，就去攻打基伊拉，结果怎么样？大大的得胜。然后在最后的这一小段，大卫来到了西佛这个地方，而西佛的人出卖大卫，扫罗就再一次的去围攻大卫，几乎要抓到了大卫。忽然有使者向扫罗说什么呢？非利士人如侵，你赶快去攻打非利士人。大卫怎么样？又蒙拯救。而大卫在诗篇五十七篇里边，他怎么样？五十四篇那五十七篇那边怎么样讲到他的心境？仍然是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而在西佛人出卖他的时候，出卖他的时候，在五十四篇一到四节，西佛人的扫罗说啊，这一段大卫怎么说呢？大卫说，求你以你的名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呢。有人出卖你的心境是怎么样，我就不讲了，已经超时了哈。父啊，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用你的话提醒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做忠信亮山的仆人侍女，让我们多多的依靠仰望你，不照自己的意思行事，乃是寻求你自己的心意，行在你自己的旨意中。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的名，阿们。